喜乐人生，活在上帝的应许中。3月19日，洁净的需要。读经撒母耳记下11章1到27节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儿子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。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于是他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战争的事怎么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。乌利亚却和他的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的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交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及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，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，王若发怒问你说，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一下一块磨石来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提贝斯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使者起了身来见大卫，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，直到城门口，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王向使者说，你告诉约押说，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，没有一定的， 你只管竭力功成，将臣倾覆，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诗篇五十一篇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电动洗碗机能帮助人毫不费力地将油腻污秽的餐具洗洁得闪亮，就像是新的一样。电动洗衣机中加了适量的洗衣粉，能使肮脏的衣服变得清洁。那么，罪恶的污秽是否能够洗得干净呢？这个问题是小问题吗？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吗？绝对不是如此。我们想想大卫的罪，做国王的不就有特权去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，与一个美女共度良宵吗？良心上的小瑕疵，在皇宫中大可隐藏起来吧。他第一次看到拔示巴，他正在洗澡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那时他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的月经才洁净。但是丑陋的罪并没有被承认悔改并寻找赦免。奸淫的罪是隐藏不住的。大卫奸淫别人的妻子，使她怀孕，是真实的，而且是没有被承认认罪悔改的，是会欲盖弥彰的。乌利亚奉大卫的命令回家休假，但是这位忠勇的战士太过耿直了，很难被利用来去遮掩大卫的奸淫的罪，他就被派到前线去战死。这简直是冷血的谋杀。罪恶的污秽就更多的增加了。只有认罪悔改寻求赦免，没有别的方法了。你现在心里有什么罪恶污秽呢？也许没有像大卫一般的奸淫谋杀，没有这么严重吧。如果不是这样严重，应该是很容易解释的过去的。我们人就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隐藏起来，并且也或许可以让别人理解的，可以原谅吧。但是罪恶污秽是欲盖弥彰的，越来越会扩大。他人也许不会知道，丑恶的罪也许不会暴露出来，但是至少我们自己知道了，上帝也知道了。你的祷告还可以像以前一般的祷告一样吗？如果我们的良心还在，我们恐怕是非常害怕的，并且作为一个害怕的罪人，在上帝面前也只有哀痛呼求了。就像诗篇五十一篇第二节所说的，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。但唯有上帝能洁除我们罪恶的污秽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还有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也说到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我们得到洁净的需要是如此的殷切，上帝必然垂听了，也就是为了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所以会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这些罪应该受的处罚，他承受了，他拿去了，因此他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受到这些罪应该有的处罚，使得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。感谢他在预苦期，在主日礼拜的礼仪中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，都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奉父子圣灵的名受了洁净的洗礼了。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洁净我的罪。阿门。